今天讲的是奉献的生活，十二章第一节下半句将身体献上。这我想我们多多少少熟悉这话嘛啊，我们把身体献上，这里没有想献的对象，不过应该是献给上帝，我们把身体献给上帝，我们熟悉。不过各位，这话也不太好讲了，真的要劲爆一下，但是一点都没有夸大，而且是最恰当的。身体线上就脱衣服跟人上床，那叫献身。还有一个就是你上战场为国捐躯，那也叫献身。就各位，你看圣经，不要先想到太属灵了，那跟我们平常很有关系的啊。有一个物理学家就是 Richard Feynman， 这个人很聪明，但是也很风流。他的传记里面，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很受不了。就是他很聪明了，但是他有一个毛病，他喜欢跟女学生睡觉，甚至跟他的教授的同事的太太睡觉。那么他曾经跟他在传记里写，各位姐妹请原谅，你们大家没有想到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讲这个，不过我们在讲献身嘛。他想怎么叫女孩子脱衣服，自动的脱衣服。现在大家都好专心，我等一下讲圣经就又不专心了。这我没有丝毫夸大的意思，因为保罗在这里讲，保罗在这里劝你献身给上帝。我能不能再用我们最熟悉的这两个，一个是一个女性解除了她一切的防御跟男人上床，一个是一个男性把他的一切防御装备起来为国上战场死掉。你们就从这两个讲嘛。Feynman 说，你怎么叫一个女孩子，我们中国罗雀衣衫啊，怎么把自己衣衫放下来，我们怎么像美国政府一样，一个老头子头上戴高帽子 ，Uncle Sam need you 啊，就是要你去当兵，为国捐躯。我们怎么做？各位，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因为我们在讲上帝的恩典，我们在讲把身体献给上帝，那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想到说，这很下流哈。一个就是我们男人嫖妓嘛，你叫一个女孩子脱衣服，你出够多的钱，你到那个场合就有人脱衣服了。你出够多钱，如果我们看我们中国过去那个风流文士到青楼，或者是现在的那些风流的老板到这些场合，一个女孩子脱衣服，因为她有钱赚。一个女孩子不但脱衣服，下面讲，我也只能点到为止，对不起。不但是脱衣服，而且是极尽一切所能，叫对方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你极尽一切所能，你的结果可能会得到很多钱。我不知道这个青楼这个行业或者这一类的行业是怎么样的，我知道有另外一个方式的，可以讲的大家就不会皱眉头也不会生气了。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在餐馆打工，美国的服务员主要是靠小费，那薪水我们那时候几乎30年前几乎，尤其中国餐馆几乎没有什么薪水，那时候什么 IRS 这些大概查账也不是那么清楚，规定也没那么严格，所以没有什么基本工资，几乎没有薪水的，我们的收入通通都是小费。那时候小费相当不错，我记得星期六晚上我在那个餐馆，那个时候这是30年前，不知道美金现在怎么算，一个晚上可以有50-60块钱的美金，就是大概两三个钟头，算很不错了哈。现在可能相当于100块钱了。哦，各位， 起码对我这个爱钱的人来讲，我就极尽一切所能要得到更多的小费，因为我很需要钱。各位，我到今天还是很需要钱。如果你们有人讨厌钱的人，我很乐意，你们愿意给我的话，我很乐意哈。我不会像很多人说很厌恶钱的啊。怎么样要极尽一切可能呢？反正鞠躬啊，然后在家里天天看那个读者文摘上笑话，然后看啊，这是一对情侣跟可以讲什么样的笑话，然后那女孩子一笑，哦，我知道等一下我的小费会多一点了，因为她的男朋友就很高兴。我非常的献身，我非常的努力在那里服务，我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的客人很高兴，因为我做的这些，他高兴就会给我钱。对，这说起来用妓女讲的很难听，用那个服务员 waiter 讲的各位都能懂。事实上不管是大老板像郭台铭也好，或者小的杂货店员也好，我们对客人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不管是那笔订单是几百亿，或者你来我的 7-11 买一个方便面，我们想尽办法让客人很高兴，以至于我能赚钱。我献身，不敢讲献身，我努力的用我的身体、肢体的语言等等等等叫你很高兴，因为我做了以后你会给我一些好处。可以，这没有什么坏。我们不要讲什么妓女这些东西，我们就讲互惠嘛。双方都得到很大的满足，那是最好的，这叫双赢。这没有什么不好，这甚至很好。一个人会经营从小吃店到最大的电脑公司，从一个月收入几万到一年几百亿，都是这样。双方能够都满意，那是最好。还有一种，我们说国家叫人献身，或者说我们不要讲国家叫人献身，现在也不打仗了，我不知道现在到军队里怎么样。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毕业了以后就去当兵嘛，一进到军营，一进到成功里，哎呦，我们可真的就开始献身了。24小时都是国家的，24小时都是长官的，24小时都是班长的。他叫我们做什么做什么，他叫我们爬我们爬，他叫我们洗厕所洗厕所，他叫我们带着，他处罚我们顶着棉被在大太阳底下做体操我们就做体操，他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时候真的也不太有尊严，一进去常常有些人整了我们，那些新兵一进去衣服还没有脱，还没换上军装，先叫你匍匐前进，意思就是爬了，爬到你的装备前面，反正就是想尽办法让你绝对的听他的话，绝对的献身。他用的是什么办法呢？他不是给我钱，他不是说你做的这些给你很多钱，他用凶的办法。如果不听我的话，哪怕是小小一点的错误，我们那时候也有整人的嘛。各位，这些你们听老一辈的，就是我这种60几岁，你听听，你就都知道，那个军校里面啊，那个整人的很多办法的，包括你晚上去厕所的一条路上，你要小心点。尤其我们那进去的入伍兵，我们是最低的，你看到人就敬礼，长官好就对了。你稍稍不小心，有人故意要整你，你去厕所，他在那里，你一进去你不方便没看到啊，马上叫你站在厕所门口对每个人敬礼，叫长官好，可能1天20遍。你要没有尊严，你要撇弃一切做长官要你做的任何事，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前面一个我们可以说利诱有钱，后面一个威迫，你不做那会被整死了。好吧，当然我们古今中外历史，一个人要献身，一个人要对另外一个人献身，要卖命。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卖命，我看就是这两种方法，一个是威迫，一个是利诱。各位，你们今天任何一个上班族大概都是这样。我们为了一个月3万块钱2万块钱的薪水，很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不都是这样吗？ 可能你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你不高兴很好啊，你去找嘛。我儿子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就是那老板 interview 他第一句就是讲，你知不知道你们这种大学生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他说你去找嘛，你去找，我们这里是多少钱，你钱不够你去找。哇，就是下马威。结果我儿子出去找了一圈真的没有找到就回来了。威迫要有钱，多或少利诱有权吓你。然后我们当然中国还有一些古今中外，还有一些我们会有一些故事啊，爱国爱民为国捐躯的故事啊，希望这些故事感动你啊。但是实际上这些故事不太感动我们，我们能够做到就是钱，然后我们找到工作。我们其实说真的，我们可能非常的献身，我们可能非常的卖命，但是我们没有献心，我们对老板，我们对工作并没有很大的喜欢。那所以那个道德教育就是叫你能够，各位，不，你要想得远一点啊，不是只有对某些客人呢，我们要想到对你的父母，你对你父母的献身那叫孝顺啊。各位，那就不是你父母一定能给你多少钱了。虽然我们很遗憾，有的时候到父母晚年的时候，两代之间的关系常常建立在金钱上面。我就听个妈妈，而且是教会的，而且是很热心的，他儿子在旁边。我们有一次就是培灵会完了，我也 很失败，培灵会完了他们讲这样的话，那妈妈是很直爽的。然后我们在车上，然后就谈啊，谈孝顺啊，谈遗产啊。他说，哼，我们年纪大的人手里可得有点钱，钱都给儿女儿，他们孝顺是没有的。然后儿啊，对不对啊，他儿子好笑一笑。各位，这个说起来难听，但是你大概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如果父母有一点钱，如果到了差不多有那个要分遗产的时候，哦，各位，这我对不起，我这样说，我照我听到的，在教会里听到，社会上那些新闻不用说了，为了这个打破头，为了这个有各种的尔虞我诈，多得不得了。因为我们人有这种罪恶，好像只有一种情形，一个人献身，不是因为威迫，也不是利诱，也不是道德教训，而是一种天性，好像只有一种情形。通常就是父母，尤其是母亲，为儿女的献身，好像这个是大概是神赋予所有动物的一种本能，包括非人类的，你看到那些动物，包括狮子老虎也是一样，为他的下一代可以奋不顾身。不过那好像也是单向的，那奋不顾身的结果，好像大自然的残酷就是当他老的时候，大的时候，在动物界里面，下一代并不一定会报恩。我讲了这么多，我还在讲说，我们怎么跟上帝献身。各位，人间的献身，我再一次说，是因为你不这样做，你不这样卖命，你不这样献身，你不这样尽力，就没有利，就有威，威迫和利诱。棒子和胡萝卜。保罗讲完罗马书的时候，讲完罗马书十一章的时候，以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讲任何献身的道理，不管是奉献金钱，或者在教会服侍，或者要我们爱主，或者要我们这样那样，请来参加教会周末的服侍，或者周间的服侍，请你来参加小组训练，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服侍，那样的服侍，从清洁到各样的，我们是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我们凭什么把弟兄姐妹的激情激发起来？各位，从古到今，教会常常犯一个错误，教会常常做错的，就是我们把献身建立在律法上面，你要这样做，你要奉献金钱。我们差不多也是用威迫利诱的来讲，哎呀， 特别是奉献钱，我不知道你们这里讲不讲奉献的道理啊？很多教会讲奉献钱的时候，都讲到说，都请人来做见证啊。我以前没有十一奉献，就家里经济收入不好。当我开始十一奉献的时候，很难呢。我一个月才2万块钱，要拿出2000块很难的。哎，可是一奉献出来，哎，奇怪，老板就给我比较多的奖金。哦，哈利路亚，主是信实的。大概都是这样告诉你。我听到的也是威迫和利诱。当我不愿意的时候，结果哎呀，小孩一下生病啊，什么什么，就花的钱更多啊，奉献了啊，就很。各位，这我听很多，然后听得再动人一点，就是那种像戴德森啊什么啊，他身上简直没有钱，只有吃一顿饭的钱，然后有个老太太啊很需要钱啊，他在那里挣扎要不要给他，要给了他我就饿肚子了，最后不给，但是良心不安，后来就去给他了，给他了，然后就收到一个奉献，哇，20倍的钱。各位，这些都很动人，也很好，圣经也有讲，不过我们生活中不常这样经历。这不是不好，但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奉献，就会有处罚；如果我们奉献，上帝就会祝福。这是真的，但是你把它只建立在这上面，这是错误的一个根基。以此类推，其他都是一样。我听一般的什么培灵会、布道会、特会，你要在教会里服侍，讲道都是这样。你做了就有福气，你不做就有祸患。各位，这个讲法是有，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我们要献身给主，我们要服侍，包括牧师勉励新人、新郎、新娘，你们应该要尽做丈夫的责任，你们应该做妻子，尽做妻子的责任。当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养成一个习惯，我希望圣灵能帮助我们。我们既不是因为我们是母亲，上帝把这天性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很乐意的到教会服侍，或者我们很乐意的在社区服侍，或者我们很乐意的在社区里面对那些我们并不喜欢的人没有什么关心的有那么多爱，我们天性没有，天性只是爱自己血缘有关的，而且是下一代。我们教会也不能提出什么，你来我们教会，你来奉献，你做任何的事就一定会有很多的钱。我们更不能拿出棒子来，你不好好服侍就打你，那警察马上把我们查封了。各位，你能讲的比这些都更好，你应该有的比这些都更好。你讲的是上帝的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为那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需要在教会里对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常常借着圣灵，借着上帝话提醒我们，上帝有多爱你。你不是现在要做一件事激发上帝的爱来给你更多的赏赐，你也不是因为你不做这件事就惹上帝的愤怒，给你很多的处罚。我们做一切的事，是因为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脱衣服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替人服务的时候，不管是哪一方面服务的时候，我们没有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在抵挡上帝的时候，我们在忘记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各位，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基督教。而很遗憾，很多牧师、很多神学家都不知道这一点。我们讲的都是上帝的律法，要求我们怎么样，做了有赏，不做有罚，这是真的。但是有更重要的基础，是我们一点都没有做，一点都没有好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并不是我们对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丈夫、我们天上的父亲、天上的丈夫，我们做了一切献身的活动，我们做了很多的服务，以至于上帝说很好很好。各位，原谅我用最难听的话，这是圣经讲的，是我们在跟别的男人睡觉的时候，上帝就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各位，你看到你妻子、你丈夫跟别人睡觉的时候，你还爱他吗？你看到你丈夫、你妻子 在跟别的异性背叛你的时候，你还爱他吗？整个圣经告诉我们，包括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讲的因信称义，就在讲这个，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而且我们继续在做罪人的时候，而且我们继续在生活中对上帝不忠实的时候，各位，这你我都有，我有。当我没有那个纯净的爱的时候，我想到自己利益的时候，我想到自己方便舒服的时候，我虚伪的时候，那都是跟别的神明、跟别的思想意念犯淫乱，以至于离弃上帝。但是奇妙的是，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个爱是我们献身的动力。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十二章这句话的基础在前面的十一章。你爱耶稣的基础在于耶稣先爱你，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翰一书里面的话始终是这样。在罗马书十二章这几句话里面，一节二节里面，其实跟罗马书第一章还有第六章有点像，或者说有一些对比。第一章十八节讲到上帝的愤怒，十二章的第一节讲到上帝的慈悲，第一章的二十一节讲到我们以前是不感谢上帝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 B 讲到我们现在是喜悦的把自己献给上帝。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讲到我们没有上帝的生活，我们远离上帝的生活，我们没有被拯救的生活，我们是玷污羞辱自己的身体。在十二章第一节的下半句讲到说我们是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上帝。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讲到我们的生活思想言习原来是污秽的，是不义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我们现在是圣洁的。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讲到我们以前的敬拜和赞美，以前我们的生活是愚蠢的，是对神明，是对木头、石头、信，还有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是对各样人手所造的受造物在那里膜拜，也就是我们献身，我们很污秽的把自己献给那我们不应该献的对象。当人在拜偶像，人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都在做这些，那是愚蠢的偶像崇拜。我们现在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一个合理的敬拜，合理的侍奉，理所当然的敬拜。所以我们刚刚有很好的敬拜赞美，那敬拜赞美照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的敬拜赞美是理所当然的。有的英文翻译就是 reasonable 的 worship， 当然你很少会想到敬拜是 reasonable 的。所谓 reasonable 就是跟蒙召的人相称，所谓 reasonable 是一个最恰当的。各位，什么是一个最恰当的献身和侍奉和敬拜？你一定要把我刚刚讲的两个放在一起，一个是最情色的，一男一女的床上的镜头，一个是最神圣的，一群人在他的神明面前的跪下来，或者唱韩德尔的弥赛亚，或者是在穆约翰牧师的那个敬拜赞美聚会里面，大家眼泪流下来，双手举起来唱哈利路亚，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分发那个奉主的名分发这些救济的东西，那都是敬拜。但是有的是错误的，动人都很动人。各位对不起，那最色情电影里面的一男一女的一些相爱的镜头可能很动人，可能很刺激，我们这样讲。 但是如果他们不是夫妻，那就太遗憾了。那个遗憾我只能这样讲，你就会懂了。你看到你的丈夫跟另外一个女人的这种亲热镜头，那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你看到不会说哎呦好动人哦，哎呦真的好感动哦，那女的这么爱那个男的，那男的那么爱那个女的，你气死了，你一刀子进去了。但是如果，对不起，我一定这样讲，因为你们不太敢这样想，但事实上圣经让我们这样想的。如果你想到如果夫妻真的是相爱的时候，我看过这样一句话，对不起，夫妻的做爱是从吃早饭开始的。什么意思？在早饭的时候，你看我，我看你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杯牛奶的时候，哎，就心里想到他真是可爱，我真是要让他更快乐。对，如果是夫妻这样是很好，你的对象是对的。我想到就是怎么样？我知道有一些很好的丈夫。我有朋友是这样子，他比如说我们在旅行团里或者有的时候出去郊游，美好的景色真是美，他不快乐，他看了并不快乐，他看了会说啊，我太太在这里看到就好了。各位，这个我们听得多舒服。你吃到一个很好吃的点心，听说昨天你们吃的很好吃，你吃的时候再说哎呦这点心我先生最喜欢吃，可惜他没有来啊，我可不可以留一份带回去啊？不行，这是冰淇淋，带回去已经化掉了。各位，如果是太太，如果是先生对自己的配偶这样，那就太好了，但如果不是，那就太悲惨。我们以前所有的侍奉，不认识上帝的，我们生活一切，我们的卖命都是败坏的，都是对我们自己没有造就，对对方也没有造就。各位，有的时候呢是必要的，但是是必要的败坏。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啊，你可以想很多，各位，这例子千千万万。我们想二次大战日本人，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我有时候看二次大战死的时候我还很吃惊，我看到那些日本军人的那个表现，那些对日本天皇或者对日本这个国家或者对日本他们的同胞的献身，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全世界所有民族最伟大的。各位，你知道在二次比起码比德国还要强烈多了，日本人是不投降的，那个美国的跳岛战术一个一个打过去，我不知道最惨烈的是中途岛还是硫磺岛，不知道死了多少人。美国最后决定丢原子弹，就是说如果要登陆到日本，要让日本投降，恐怕要死100万人以上。他们不投降的，他们自杀，他们切腹自杀，他们的海军已经完全完蛋了，他们用空军的自杀机去撞美国的军舰，他们不投降。好像最后在琉球之战后来日本发出来的就是玉碎计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全国那个时候他们说是一人跟你们美军拼，通通死掉，切腹自杀，自杀机忠于国家，忠于天皇。各位，这很动人的。你不要说，我们中国也会这样讲，我们中国也会讲说你的忠是很好的。我们以前看应该是安禄山那个时候张巡徐远传啊，贼兵围一个城，叫什么城我忘记了，围那个城没有东西吃了，守城的人先把马把畜生通通杀了吃了，对不起啊，然后是杀自己的太太给大家吃，杀老人给年轻的战士吃，最后自杀，很动人。可是我再想想看，各位，这些教育对吗？这种无条件的忠对吗？如果说日本人对他们的天皇这么忠， 而对他所侵略的国家是那么残忍，这对吗？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过？我不知道你年龄，你工作了两年、十年、二十年，你有没有一天突然觉得为谁辛苦为谁忙？你有没有觉得说我每天上班这么辛苦？有的人年轻人单身，我有一些朋友在园区，那个是赚很多钱的，他可能我不知道他起薪多少，而且那个薪水是相当高的数目。我听说他们那种高科技的年轻的那些新贵，常常有说工作三年买一栋房子，那是上千万的房子，那种薪，因为他们办得到。但是大概都是住，每天都是十四五个小时。我也认识一个，我不知道那叫什么操盘手，那就是在几秒钟之内能够赚钱的。他是一个成年人，我记得他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包纸尿布上班，因为他不能离开电脑，那每一秒的进出都是好多钱。为谁辛苦为什么？你为谁在献身？各位，这些东西太刺激了，我们不一定碰得到。但你平常生活，你平常各位做妻子的，你在家里面打扫，你有没有想，我养孩子、带孩子、带这些还辛苦，还要上班，结果他在那外面干什么？为什么？然后你又做了这些，如果你小孩又不听话，又干什么？各位，我们都在献身，有的情愿，有的不情愿。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也必须做这些事。各位，耶稣也工作，保罗也工作，大家都工作，我们不能够不工作。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不能不工作，我们也献身，不是说我们到教会里来就是献身，不是的。保罗跟这些人没有说你们要做宣教士，没有要做罗马的牧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你在各行各业继续你现在的工作。尤其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说，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继续这个身份。我们当然可以换工作，但是我们的不一样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养家、我们的上班都有一个不同的对象。我们现在知道，在这一切看起来合理也好、不合理也好、荒谬也好、痛苦也好、动人也好、伤痛也好、妓女的行业也好、日本的皇军也好，或我在郭台铭公司的不管血汗工厂也好、血泪工厂也好、喜笑工厂也好，各位，薪水发多的时候大家都喜笑，没钱的时候大家都血汗，郭先生也不例外。我们基督徒并没有离开那个世界，各位，基督徒没有另外一个基督教的公司、基督教的城市，包括淡江也不是，淡水也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甚至如果你来教会服侍，我也可以跟你保证，教会里叫你气死的事也多得很，牧师叫你气死的事也多得很，你受不了的事也多得很。甚至你从新约、旧约到教会历史，如果你看一下的话，包括以前在祭司、在大祭司、在圣殿里面所发生的事，包括在大卫手下所发生的事，包括在这些人大卫手下发生的事，就是他强奸别人的太太、杀人家的先生。各位，这都是基督徒，我们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认识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献身。我们一样可能要照常上班，我们一样可能是跟这个老板、那个老板合理的、不合理的在那工作，我们一样会生气，我们一样会气到肚子痛，我们一样，你做老板以后你可能气到心脏病。各位，都是神并没有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认识了在这一切事情的后面有一位上帝，他在掌管。各位，我现在是对你说了，你的家上帝也在掌管，你的公司上帝也在掌管，你的身体上帝也在掌管。掌管的情形跟别人也许没什么不一样，你也照样有高血压，你也照样有糖尿病，你的小孩也照样有是过动儿，你的老公也照样常常跟你吵架，为了钱，为了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说那些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些东西将来在天上就没有了，那些东西我现在也不想碰，我就是每个礼拜有大概三四个钟头在教会里发泄一下或者放松一下就完了。各位，不要这样想， 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都是属神的人。神在我们的家庭教会里面都在爱我们。好，我现在不能一个跟你分析你现在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能够说我们以前是这个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那时候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是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这是保罗讲的话，给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做奴仆。我们现在应该是加拉太书讲，我们现在得了释放，我们成为自由的人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奴仆，却是最自由最有智慧，当然都是一步步学的。我们是一个活生生的祭，我们是一个圣洁的祭，是一个上帝喜悦的祭，是还没有现身的时候上帝就爱的，使我们以后，我大胆的也这样讲，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他还是爱我们。旧约新约都是这样讲，就是这个爱叫我们在罪恶中能回来，就是这个爱叫我们在迷惘中能够坚定，就是这个爱叫我们继续持续下去。所以不要轻忽前面一到十一章讲的那因信称义、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呼召、耶稣在十字上死的那些东西。越若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有越强烈的占有我们的心，我们越明白我献给上帝是对的。各位，你不再服侍人，你要记得这一点，你在服侍上帝，一个爱你的上帝，你在服侍上帝，包括你在侍奉你那对不起你的老公，包括在服侍那不讲道理的老板，包括在服侍你觉得不合理的客人。每一天如果你在银行上班，你在 7-Eleven 上班，你会碰到有些客气一点的，有些不讲道理的，有些霸道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一样，不一样的是我们心里有一位主，这位主掌管万有，他爱我们。怎么知道？他给我们很多钱吗？我们不一定有钱。他给我们很多健康吗？我们不一定健康。他给我们很多美丽吗？我们都可以求，但是不一定有。他把他的儿子和他的圣灵给我们，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你们唱的诗歌，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你怎么知道？圣灵向我们启示的，你要求圣灵充满光照你，让你知道上帝是何等爱你，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侍奉，这样的敬拜。这里讲你们如此侍奉，那个字可能更好的翻译是敬拜。侍奉一般人在想到说是工作，敬拜一般人在想到说是宗教活动，其实圣经里这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不管在新约或旧约。所以你做捷运也在敬拜上帝，所以你在吃饭也在侍奉上帝。敬拜、侍奉跟另外一个安息和享受，我们也可以连在一起。但是这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主给我们最大的力量和信心，并不排除环境和我们身心灵常常有的艰难，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所以你得胜。第二节，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效法世界，另外一个是更新心意，更新变化。错误的解释是基督徒千万不要学这个世界的风俗，所以现在人染头发你不要染头发，现在人穿短裙你不要穿短裙，现在人穿低胸你不要低胸。那我们每个人，男生应该剃光头或者三分头，女孩子应该是我不知道那个怎么样，然后大家穿那个英丹斯林的那个旗袍或者是什么这样。各位，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天穿50年前的衣服，那并没有不效法世界，不过你在效法50年前的世界。 各位，基督徒并不是保守的，我们并不是保守哦，我们不跟最新的时代的潮流，我们就是很保守，我们持守过去，那你就在持守过去的世界嘛，一样。这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所谓不要效法世界，就是你的心不要被上帝以外的东西夺取了。不是可以，不是不喜欢这些。我常常讲，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我们应该是活得最快乐的人。我们喜欢吃，喜欢喝，喜欢，起码我啊、哦，喜欢吃，喜欢喝，喜欢玩。我们喜欢做很多。昨天跟一个比较前进一点的一个基督徒谈话，他本来是觉得我都是牧师嘛，他跟我不熟嘛，就是一个牧师嘛，一定都是很古板的，很那个。然后昨天因为有事情，就有机会谈一下话。因为他是做媒体音乐的，那也算比较进步。哎、啊，我刚好一个月前跟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是好像什么走秀，什么叫走秀？他跟我讲的我还不太懂。他包括模特儿出场，包括什么，就是在小巨蛋这些活动。另外那个人他是做场地布置和设计的。我说我碰到一个人，他做这些，然后就聊起来了。然后我就说，哎呦。我们这些老人呢、啊，其实也见过世面。我说，你知道我跟 Michael Jackson 坐过一架飞机吗？哇，眼睛就亮起来。现在 Michael Jackson 对你们来讲也是老人了，人死掉了。我说30年前我在美国读书，有一次我在 Nashville 读书，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乡村音乐的地方。我不知道那次 Michael Jackson 那时候他可是真红了。为什么没有坐他自己的飞机？他就跟他乐团坐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的飞机。他是坐在头等舱，他的保镖啊、乐团都跟我一样坐经济舱哈。然后到芝加哥的时候，他是没有走空桥，他就下车了。然后我看到底下有一个那个很长的那种礼车就坐进去。然后说哇，我说我好喜欢看 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哎，那个动作你知道，有的地方讲起来是很下流的。我说他真是一个天才，然后就谈了一些啊。我说我那个时候我是80年代在美国读书的，那我那时候已经稍微晚了一点。可是我说我在影片里看到70年代、60年代那些 hippies， 还有那些那个时候刚刚比较兴起的几万人、几十万人的那个 Woodstock 野外的那些歌唱啊，那些东西底下不是在做爱就是在吸毒，然后在那里哇、哦、那个狂欢。我可是他们那些歌唱的真好啊，哇，他就对我刮目相看。我说他们那里很多这些人，我说我知道的，不是同性恋就是用毒品用得很厉害，因为他们需要刺激。我说上帝给他们无比的才华，我说这些艺术家这种才华特多，他们把他们的生命也献给这个才华。他们也许有些人到后来也不一定是为钱，他就是要把他理想表达出来，把他的生命力发挥出来。也许在台上真的撕裂衣服，也许裸体，我不知道。有的当然，绝大多数，这个世界上各位大多数都平庸的，包括平庸的热门音乐，不是学人家嘛，根本没有什么创意。但是那真的有创意，我们真的很棒。我说可惜他们没有平安，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很痛苦。哎，我一说，他眼睛也就红了。我说人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个最刺激、最美、最好、最棒的，不认识上帝那是痛苦的。我说所以我越信耶稣，我越觉得要传扬耶稣。对热门音乐，对同性恋，我有很多同性恋朋友，不是说我是同性恋，我会跟他们讲你这是罪恶，如果他们愿意听的话，我会跟他们讲上帝才能救你。你所有的那些在信里的放纵，跟我们这些异性恋一样，只要不在上帝里面，你会有暂时短暂的快乐。各位，偷来的水是甜的，犯罪一定有快乐，越大的罪越有快乐，要不然怎么会去犯呢？我也是罪人，我也知道啊。那你跟那个不该有的不 不该接触的异性有一点接触，有一点点接触的时候，我那个兴奋都比你跟你老婆老公要兴奋一万倍。你跟你老婆和老婆在一起的时候，对，想远离一点；你跟那不该亲近的就想亲近一点。各位，不要效法世界，就是不要让那个没有上帝做主的思念在你心里做主。不是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这个问题。当然了，这个体统可能在一些场合也需要，那我们承认。但是神讲的是你的心，你的心要越来越合神的心意。你的心不是说我要穿什么吃什么才算是合神的心意，而是我的心有没有上帝的爱，有没有上帝的圣洁，我认不认识上帝对我是多大的爱。就如果一个人心里有爱，各位，谈恋爱可以叫人非常积极的。就如果你跟上帝谈恋爱，你知道上帝多爱你，你可以非常积极的。如果你谈恋爱的对象是一个很好的人，好吗？譬如说一个男生，他脏的不得了，他随便的不得了，他也很不上进，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爱他，他没有自尊，他功课也烂。但是如果有一个女孩子爱上他，又漂亮又清纯又好，如果这个女孩子很爱干净，这个男生他爸妈就会发现，哎，奇怪，你的床20年没整理过，怎么你现在开始铺床了？怎么你常一个礼拜洗一次澡，现在你天天洗澡了？现在你怎么这么干干净净了？假如他的女朋友喜欢一些健康的活动吧，我不敢讲读书，因为我真不知道读书是不是很健康的活动，起码不是愉快的活动。对我来讲，假如他的女朋友喜欢爬山，喜欢游泳，喜欢运动，这男孩子向来喜欢就是网上打 game， 因为他的女朋友这么喜欢爬山，他也就开始苦练了爬山了。哇，那个在山上也常常会扶他的女朋友，然后下了山他就要去泡温泉要按摩，因为已经痛得不得了，从来没这样动过。各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当你知道神这么爱你，当你知道神喜悦的善良、慈爱、公义、正直的时候，当你知道上帝把这些美好的品质也在重生得救里面给了你的时候，你也会喜欢做这些事。虽然这每做一个都有我们需要有的对付，因为我们过去恶劣的本性还是在那里，值得付这么多代价吗？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不是说要去看，哎，我今天是染黑色的头还是白色的头比较合神心意。我说了，这些外在东西不重要，而是我们对上帝的心、对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有更多的了解。神的旨意不是什么那些很奥秘的东西，神的旨意讲神学讲最深层的话，神的旨意包括有他预定人不知道的那个旨意，神的旨意有他启示出来的旨意，那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他的律法和福音。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叫我们圣洁良善的，他的福音是使我们圣洁良善的。当我们知道这些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圣洁要良善，我们又做不到，而神给我们圣灵，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把这种爱的正义的原则用在我们生活上。那么我现在有一个恶劣的老板，我应该怎么生活？我应该怎么在他这里上班才是恰当的？怎么讲才是上帝喜悦我做的？各位，这不是一个死板的，没有说一定有一个方式，但是你有上帝的爱在你心里，你有上帝的智慧在你心里，你有上帝的公义和平在你心里，你知道上帝是爱你的，所以你在上班也许你需要提醒你的老板。而且我们这都在很多地方学习，也许你只能不讲话了，有些人是蛮不讲理的，都有可能。那 我们也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在教会里面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查验神的旨意并不是说我要染什么头发或者我要穿，那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有自由。我们重要是总是认识神是何等伟大、慈爱、圣洁、善良的神，十字架的道理、因信称义道理，我们能够更懂得，那就更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那没有关系，那有很多的失败、错误、磨合都没有关系，我们只知道我们信靠上帝，继续神会恩待我们。那你也需要认识你自己，那就是第三节，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的分，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然后他下面讲，我们好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也就是你要看清楚你是做眼睛还是做耳朵还是做手的。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什么，事实上我们也会说我们在世界里我们做什么。保罗只有做一个比方，这个你有的时候在世界里面教会里面也都有，就是有一些心理性向测验，你适合做什么，这个倒不是太重要，因为那些东西不一定准确，我们也会看走眼，可以有参考价值了。各位，你要认识你是谁，最重要的还是要认识上帝，因为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你多看上帝，你就多看到你自己，你就知道你自己应该做什么。当然你最应该知道的是上帝爱你，这个你不要忘记，别的都还次要。上帝为你成就了多大事，如果你是上帝，你认识上帝，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会越来越有一些确据和把握你是什么人，而且这个不是死板的，可以改变的。你今天在身体上你是眼睛，你眼睛永远不会变成鼻子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会变的。我们基督徒眼睛可能变成鼻子，我们鼻子可能变成肺。你在小的时候，上帝让你成为的这个肢体，可能所需要做的就是吃奶，就是睡觉。上帝可能叫你在20岁的时候做的可能是敬拜赞美，应该80岁不会叫你来参加敬拜赞美团了。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神给我们要我们做的，我们的恩赐可以继续不断的变化的，可以因为我们的当然天性的那个部分可能很难改了，像我从1岁，从0岁到80岁，大概都不可能成为 NBA 的那个篮球员，这是他不可能的。我们当中很多人，包括我，大概也不会神给我一个恩赐，成为这个 keyboard 的这个 player， 大概也不会的。我们也不一定说都能很出色成为什么，但是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上帝天生我才必有用。上帝一定在我身上有一些作为，因为你还是要回到上帝对你的爱。这个世界是由你的表现来决定给你多少的评分，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世界是这样，我们也当然希望表现好，但是你也希望表现好，你总是要记得，你表现一无是处的时候，上帝就爱你。你不要用你带领多少人归主了，你不要用你造成了多大的事工，赶出了多少的鬼来觉得你有价值。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身上一定有个骄傲鬼了。不用，我们不是不看重事工，我们也不是不看重成就，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唯有在这种情形下，你的对自己的评估，对环境你看的才能够更准，看得更恰当，看得更合乎中道，既不会自卑也不会自傲。当然这都还是有很多错误，而且你在看别人比较恰当，这都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甚至在世界里面我们所需要做的。你把一个肺拿来做心的功能，那就不恰当，你把眼睛拿来做脚的功能，那就不恰当。那我们如果能够一个敬畏上帝，知道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能看得比较恰当，也能配合得比较恰当。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他适合做什么，他应该做什么，这包括在家里面， 这也许是公司管理面的那么 MBA 他们上课的东西，我们不再讲那些东西，我们在讲因着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能够配合得很好，而且求主让我们专心的做，求主让我们有爱心的做。好，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等等这些哈。其实这里的道理几乎不太需要讲，我刚刚花很多时间讲的是基础的问题，执行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学习了。我们看大家都是身体，这个也不是光看，这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使我们能够有联系连接，使你的事跟我的事真的因为圣灵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扶持。那个爱人不可虚假这些，那我们想到就更需要心里的真实了。我知道有一些公司的训练非常好，我不知道譬如说那个日本的公司哈，我知道那训练真的非常好。我去过那个就是日本的那个餐厅吃饭，哎呦，我就觉得还有一些了，如果你们去日本一些那个训练好的，他们那服务员呢、哎呦，真是有礼貌，真让你真的很舒服。日本人是有这样的特点，但是问题就是我不知道那些服务员是不是虚假的在爱我，我猜大概是。我没有责备他，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可能很多人非常不礼貌，各位，很多人很没有礼貌的，这些顾客很多时候很糟糕的，但他一直鞠躬，一直道歉，或者一直什么样想办法来让你很满意。我也知道很多大公司，包括在台湾，那个凡是那个客诉的部分呢，那都要修养特别好的人，那种人大概也很容易得胃溃疡之类，因为都是来骂你的嘛。因为工作你不能不非常的礼貌，我觉得这是可称颂的，很好。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一句话，那还是虚伪的。这个虚伪我们同情他，可怜他，但是不是真实。那你叫他怎么样不虚伪吗？还打回去吗？不，各位，这就是又回到我们讲的，你心里需要真的有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治百病的，这个客人是不合理的，是暴怒的，是该打的，是该罚的，你心里有上帝的爱，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化解的不伤害你自己。各位，请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会讲的，因为这是大家很容易流行讲，你心里有主的爱，当人家不讲道理的时候，你就从心里真的发出那种油然而生的对他的爱，非常温柔，非常体贴。我不是这样讲，各位，你这样了解就完全错误了。也许你应该说，你这混蛋，我要找警察来抓你，也许你需要，但是你是带着爱的。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上帝对我们爱，有的时候是用严厉的管教来表达出来的。有的时候老婆，你对你的老公，你需要去练跆拳道，给他一巴掌，我说的是真的。就是我们不要把爱想成那个软绵绵那个东西。爱人不可虚假，包括保罗用了一个东西，我们真不知道是怎么形容，包括把炭火是堆在他的头上，那不是把烧死了吗？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你我都是一样，我们希望好，但是好有的时候不是软绵绵可以让你好的，有的时候需要有强烈的制裁，这是教会的纪律很需要的地方。所以不要把爱人不可虚假就想成软绵绵的。你看他下面讲的，恶要厌恶，爱要亲近，善要亲近。你要让人知道这是恶，我很厌恶，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管对你的小孩，对你的亲人，或者对客人，当然我们场合智慧的运用也是，这里包括教会。这其他的地方我觉得比较容易了解，很容易了解。我只是总是提到那根本的问题。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那个下面一句话应该是要灵里火热。 什么叫殷勤不可懒惰？这话好像是废话嘛，就叫我们勤劳工作。这郭台铭啊 YMCA 或什么公司里都会有这些标语嘛，顾客永远是对的，或者什么要殷勤啊，要勤快啊。这还是各位所谓殷勤不可懒惰。世人可以有很多的虚伪，然后世人可以有很多的要求。如果一个公司管理的够严格的话，然后监视器够多的话，然后就是真要求，哎呀，真是好像日本公司一样，训练到你只要在公司里，你就非常的殷勤，非常勤快，那个带客人上菜倒水，什么东西都恰到好处，不快不慢，让人家觉得很温馨。你可以做到，做到也是非常好的。世人有的时候做的比基督徒还好，我们也称赞他。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心里有上帝的爱。这个爱让我们可以继续真实的持续做一个良善的事。那并不是说等一下有多少的小费，那不是说我的考绩会好到多好，那也许也是重要的，也许我们的人生也不能没有的。但我们始终有一个东西，这是上帝在带领的。这包括我们熟悉的像约瑟的故事、大卫的故事，还有你我生活中的事。各位，一个被爱的人，一个被人爱的人，我们心中都会比较积极。何况你知道你是被神爱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累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休息。基督徒没有不休息。我刚刚说了，我们要能吃能喝能睡。我碰到我的学生，总是问他们：你们睡得好不好？因为吃现在大家都够好了，我们的问题都要节食，运动也够了啊。那骑脚踏车很多，爬山也不少。服侍成果也不少，但我们睡眠都不太够，所以你一定要能够睡，这是安息日很重要的诫命。我们不是把烦恼带到床上，我们的烦恼放在床旁边，主啊，这明天再说。你要能够先，真的吗？很多问题不要说明天了，一辈子都随着你的。但是，你不要带着忧愁上床。我们殷勤不懒惰，是因为我们知道主给我们力量，主也给我们安息。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改变这个，主也不一定叫他就改变了。但是我们总知道主对我们是好的，所以我们积极正面。但是也很遗憾，我们实在还是需要一个东西，我们在患难中要忍耐。那个忍不是世人没有盼望的忍耐，前面讲在指望中要喜乐。我们总是有盼望的，这世人有的不是真实的盼望，那暂时的刺激。我们有盼望，我们总知道上帝会给我们美好的带领，我们总知道会更好。我们的肉身不一定会更好，我们公司整个大环境我们不一定扭转过来，神也不一定叫他扭转过来。我们肉体都可能，而且一定一天一天朽坏。各位，基督徒不是说谎的。可是你记得，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你就算是得了老年痴呆了，你内心还是一天心思一天。我们信耶稣不一定不得这些病，但是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能够喜乐，我们能得胜。最后简单的讲一下，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是那个不要以恶报恶的这一段哈。我讲的所有的重点都在讲说，我们要记得我们动力和动机的来源在上帝对我们无比的爱。所以不要只想到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的律上帝给我们律法什么，要想到福音是什么。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继续爱我们，而他的爱不是纵容的，他的爱也有管教，所以我们活出来也是要有管教的，也是要有严厉的，也有这个层面，只是活出来的部分、行为的部分，总是我们常常犯错，有很多的需要调整。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哈，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众人包括教会里的众人，也包括我们的邻居。所以基督徒是盐和光，最重要当然是我们跟人传福音，也包括我们跟非基督徒，包括你们这里是最好的例子了，你们跟庙宇的关系相当好。 我们跟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我们的神跟他们的神是势不两立的，他们是巴力要被消灭，而且已经被消灭，但是在已经被消灭将来还要被消灭的彻底被消灭的时候，我们却还是能跟他相处。各位，这一点都不稀奇。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就不在伊甸园里，我们就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我们就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我们就在，即使我再说了，在大卫在所罗门治理之下，又何尝是天国？所罗门的耶路撒冷里面也有偶像啊，所罗门也有埃及的飞兵啊。你知道所罗门的统治底下有一个部，大卫就有了，叫服苦部，就是有奴隶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整的神的国的彰显，即使在教会，即使在大卫，在所罗门里面，人都是罪人。但神的国即使在巴比伦，在佛光山，也不会完全的被淹没，只是看神允许他的道，他的见证在那里有多少产生。就算没有一个见证人，这些不信主的，包括这些和尚尼姑，上帝让他们活下去，上帝让他们能够活下去，能够办大事业，也是上帝给他们的一般恩典，只是他们不知道把荣耀归给上帝，罪更大。就神人，我们在任何地方遍地，不是只有教会，遍地满了你的荣耀，你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到。好，我们在跟众人怎么求主给我们智慧力量，不以恶报恶，怎么跟人和睦的时候，我们也是求主怜悯。那个十九节，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然后仇敌饿了就给他喝，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些话，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讲一下好了。如果你只是照字面来了解，各位，我认为你完全错误了。教会历史上对这些，还有登山宝训、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总是在那里讨论。总有一些很热心爱主的人，我也非常敬佩的人，总是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了解，就是我们照字面来了解。可是我觉得那种了解是错误的，虽然我很敬佩，我也觉得很就是很值得同情了。你要知道，如果人就是我们一昧的让步七十个七次，结果各位，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恶人包括你我，如果只有原谅，只有饶恕，只有让步，只有不计算的话，恶人会更嚣张的。甚至我不要讲太远的恶人，有的我们小孩子就是这样，你一直让你的小孩，他就会爬到你头上来的。上帝对我们，对他的儿女，对外邦人都是爱，但是那个爱的表现有的时候是用严厉的方式。所以这里我觉得保罗在讲的重点跟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重点，就是重点在我们心中永远善良，我们心中永远有爱，我们永远不被恶所胜，永远以善胜恶，我们永远希望我们的仇敌是良善的、美好的，我们对他也良善美好。好，这就是我的结论了。那有的时候你对他良善和美好，就是要把他关在监狱里。有的时候你对他良善美好，如果是太严重，在旧约的时候就会处死了，新约可能也有。也就是有的时候良善和美好要表现出来，其实有的时候是常常的，就是需要一些管教。但你需要带着主的爱来管教。各位，我们对任何人，不管是蓝的绿的，这政治上的，不管是你的老公或老婆，这是你家里的，不管是你的同事、老板、上司、下属，我们求神让我们心中总有他的爱、他的善良，而且越来越多。但这爱的活出来，有的时候要用很严厉的正义。总之，我们不是懦弱，不是愚蠢，更不是纵容罪人、恶人。那这里面需要的智慧 也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帮助你的教会，帮助我们，我们奉献的生活，我们牺牲舍己的生活，我们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的生活，我们的身体就是给你的，叫你快乐的生活。主啊，那必须你在我们心里做主，而且你做我们的主，因着你的慈爱，使我们口服心服的把一切的献给你。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不是怕你，不是你的威迫利诱，是你的爱。我们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